你个首度公开乌克兰台湾边个更重要？腾讯网易带头作反，刺客唔能够令佢沉默。柯克生前一句话，全网洗版。美国严查中国留学生入境，中共暴跳如雷。川普施压见效，墨西哥对中国车征收50%关税。一带一路拖冧尼泊尔，世纪工程变世纪灾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据中央社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10号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这项法案授权接近$9,000亿的军费开支，还提出要简化国防采购流程。更重要的是，议员同时否决了禁止援助乌克兰和台湾的议案。外界之前一直讨论美国在援助乌克兰和台湾的问题方面到底哪个更重要。值得关注的是，今次的法案通过终于第一次清清楚楚用投票的数字给出答案。投票结果显示，禁止援助乌克兰的修正案以60票赞成、372票反对被否决，而禁止对台湾提供安全合作经费的修正案更加以9票赞成、422票反对的悬殊差距被否决。外界分析，这组数字本身就是一个强烈信号，它表明在美国国内，就算在党派严重对立的氛围下，对台湾安全的支持亦都几乎是压倒性的共识，比支持乌克兰重要坚决。这种跨党派的高度团结，意味着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已经不是哪一届政府的临时政策，而是已经被制度化，是长期的战略选择。不过这样的结果无疑就是当头淋了北京一盆冷水，而中共恐怕只能够沿用一贯的封闭或者是自嗨方式来欺骗百姓。但是这种方式在9月8号还是彻底失败，而今次是内部引起的问题，更加有人怀疑中共已经将内斗这种事公开化。9月8号，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刊登美国职业篮球赛 NBA 球星詹姆斯的署名文章，但是美国媒体之后引述两名接近詹姆斯的消息人士证实，他并没有向《人民日报》投稿，只是他在上星期造访上海和成都的时候接受中共媒体采访的内容。中共官方媒体遇到这样的突发尴尬已经不是第一次，这种事如果放在以前，可能大陆就会全网禁声。但是9月10号，大陆互联网巨头网易和腾讯都相继转载了一篇署名媒体人傅浩正 MVP 的文章，题目是若果未得到詹姆斯授权就叫他做作者是不妥的，点名批评人民日报直接将整理之后的采访内容署名成詹姆斯投稿，咁喺新闻发表嘅流程唔严谨，民间媒体够胆点名批评人民日报，咁喺中共历史上可以话系绝无仅有。要知道，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一直被视为系中共最高嘅政治喉舌，长期以嚟佢嘅论调等同于中共中央嘅态度，而且所有媒体都喺中共宣传部门嘅直接管控之下，体制内嘅记者编辑必须要严格跟党走。这样对人民日报提出质疑就等同于挑战中央的权威，风险极高。在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刊登某产万斤、十几万斤的虚假报道，全国媒体和干部都要跟进，没人敢公开质疑。如果边个话不可能，一定会被扣上反党右倾的帽子。上世纪80年代之后，虽然社会氛围宽松了一些，但是就算是一些市场化媒体，譬如南方系、财经类的报刊，最多都是用迂回曲折或者是暗示的方式来表达不同看法，绝对不会直接点名批评人民日报。而这一篇批评人民日报的报道到现在已经在网易和腾讯这么大的平台公开发表了一日。分析认为，这讲明中共党内的斗争已经由暗斗上升到明斗的阶段，中共内耗不断，外部环境亦都不断恶化。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盟官员说， 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将一些来自中国的独立炼油厂列入对俄罗斯制裁名单，咁将会是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19轮制裁。消息人士说，欧盟委员会最快可能会在这个星期五就提出这个新的制裁方案。而彭博社10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已经禁止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参与美国的航天项目。换句话说，即使有签证，中国公民亦都不能够再进入 NASA 的研究和合作项目。咁留俾中共的外部空间已经越来越窄。在下一则新闻之前，我哋嚟关心下自己的健康。你喺平日甜嘢、米饭、面条，系唔系忍住想食多几啖呢？不过一到下周，精神就唔够，一定要饮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严选天然草本，专门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助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帮助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令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亦都能够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帮助天然代谢，健康更有保障。养生好简单的啫，代谢宝加一杯暖水，一日两次搞掂，快啲登入健康520网站立即选购。美国极具影响力的独立媒体人查理·柯克在学校演讲中枪身亡，川普总统下半期致哀。较早前在地铁里面的乌克兰女子遇害事件才刚刚报道过，两件事的连续发生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柯克在哪里得罪人要拿他的性命？社会矛盾这么激化，出路在哪里呢？10号查理·柯克在犹他谷州立大学参加活动的时候被枪击，在网络流传的影片可见子弹射中他条颈，画面极其残忍。白宫下半期致哀，川普总统发表全国讲话纪念查理·柯克。川普说，一名刺客试图用子弹令他沉默，但是他失败。由于这个令人发指的行为，查理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响亮和宏大。网络传出的影片，在事件之后，学生在校园聚集一起，互相搭住膊头围成一圈，默默地用祈祷的方式来怀缅查理。查理生前到校园接受任何人车轮战的现场辩论挑战，他的理性和平、抽丝剥茧的辩论方式被大家称为当代的苏格拉底。网友海阔天空说，去年川普遇食，我只是极度震惊，美国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是今日见到查理·柯克被近距离枪击的影片，我的眼泪忍不住。如果川普拯救的是大厦将倾的美国，这样查理·柯克和查理·柯克他们为之奋斗的就是未来的美国。在查理遇到袭击之前，乌克兰女子在地铁被黑人切断颈，美国总统亦都在之前的恐怖袭击伤到耳仔，一系列的事件令人觉得美国的社会矛盾极需要解决。这样是什么原因令查理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网友 Tigress 说，会讲课受教是好老师。看回查理的演讲总结，看得明他这段演讲你就知道答案。极端派当然不容许这种人生存得太久，因为他证明了一件事，治愈是比煽动更有力量的政治。影片里面的查理说，真正的极端是来自于一无所有、感觉被剥夺的人。感恩的人不会去支持列宁、查韦斯或者卡斯特罗。查理主张去激进化工程是令美国重新繁荣，但是对于极端者来讲太致命。同时网友 Tigress 亦都认为，常识不难，真正难的是令人接受常识。当极端的人听不入常识的时候，他不会用言语回应你，他会用子弹。而这一切最应该负责的是极端左派主流媒体。记者本来应该是传递真相、公正报道、保持平衡和理性背景，但是现在就是大话的制造者， 是暴力的加速器，他们应该感到羞耻。柯克遇到枪击之前，乌克兰女子在地铁遇难的黑人袭击事件引发网友议论，之前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丧生，引发了黑命贵运动，这样黑人伤害白人会不会引发类似的事件？学者南述认为，黑命贵如果没有后面动员组织规划，达不到那种规模，可见美国社会的矛盾并不是自然产生的。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白人伤害黑人，黑人伤害白人，那是两个对称事件，不能够同样都重视，就是媒体的双重标准。他说，这件事的处理会重创美国的主流媒体，一方面美国在执法司法层面会重视，而另一方面现在的美国主流媒体将会被讲真话的媒体替代。民主人士戒立健向本台表示，在极端种族主义者眼中，目前白人是被攻击的对象。他说，案件如果不及时处理，下一个可能的受害群体就可能变成亚裔或者是其他族裔。希望美国政府严惩。有人见到连续发生惨案之后非常愤怒，决定用暴力来压止极端者。但是查理之前有回应过，如果是不在世的人，大家要怎样记住他？他回答说，我希望大家记住我在信仰上的勇气。网友素足说，那是我第一次因为名人遭遇不幸而忍不住大喊。多年来我一直追着看查理的影片，不断丰富同时拓展我的见识和认知，极左思潮肆虐不断向世界蔓延的目前，他的声音就好像一道清澈而坚定的号角，令人看到理性和真理依然存在的希望。 Jerry Boss 说，极端理念经常怕那些传播希望和治愈的资讯。网友777说，回到原则、初心、基本价值，不走极端。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中美最敏感的话题。近日中共官方媒体竟然暴露了当中的关键，令三退的话题再次引发外界关注。据凤凰网10号报道，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日前披露，近期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的时候受到反复盘问，甚至被遣返。而美方盘问的内容都是问是否中共党员或者共青团员，同学业无关。中共大使馆自然就难免暴跳如雷，指责美方的做法叱咤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损害双方政治互信。其实众所周知，中美之间的政治互信早就已经不存在，所谓互信是建立在透明、遵守约定和互相克制上高。而中共这十几年在海外推动的跨国镇压、党务延伸、统一战线和军民融合渗透，将本来就脆弱的信任空间早就彻底瓦解。最先损害政治互信的正正就是中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年5月28号就已经宣布，美国将会大力吊销中国学生签证，涵盖同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者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川普虽然在今年8月26号的内阁会议表示，美国愿意接受60万名中国留学生，但是这亦都只是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条件，而且白宫随即亦都澄清，这60万并不是新增的签证名额，只是近两年累计的中国留学生总数，是现有签证政策的延续。可见美国限制中共身份人员入境审查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全球退党中心亦都就此曾经明确表示，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或者他的附属组织的中国留学生，应该通过退出中共网站办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手续，这是得到美国政府承认的和中共切割的证明，是解决目前困境的有效办法。有迹象显示，川普对墨西哥洗产地的施压初见成效。墨西哥已经计划将来自中国一些亚洲国家的汽车入口关税由 20% 提高到 50%。 墨西哥今年上半年刚刚成为中国汽车的最大买家，一旦加税推出，将会明显压缩中国车在墨西哥的销量，亦都会影响中国借道墨西哥进入北美市场的策略。据大纪元9月11号报道，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在活动回应关税问题的时候表示，已经对相关入口征税，跟着下来就是要将关税提高到准许的上限，同时说 50% 的税率符合世贸组织 WTO 规定，目的是保护本国就业。他还说部分中国汽车低于我们的参考价格进入墨西哥市场。埃布赖德的表态显示墨西哥正在在加强北美一体化的方向进一步收紧。之前美国一直推动墨西哥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防止中国低价产品通过墨西哥流入美国。而墨西哥方面就提出北美堡垒的构想，在限制中国商品入口的同时，加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个国家的产业合作。根据2025年4月生效的美国对入口汽车加征 25% 关税的措施，墨西哥生产的汽车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原产地规则就可以免除关税，否则将会面临 25% 的关税。川普在入主白宫之前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表示，我会征收任何必要关税，不给中国汽车由墨西哥流入美国。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目的地前三名分别是墨西哥、阿联酋和俄罗斯。如果墨西哥将入口税提高到 50%，那对中国车在墨西哥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将会是明显冲击。近日尼泊尔总统奥利在大规模的抗议声中宣布辞职，评论指出尼泊尔变天表面上是社交媒体禁令燃点了民怨，而更深层的原因是腐败问题长期积压，尤其是和中共一带一路项目相关的丑闻，令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这场政局突变亦都再次将中共一带一路腐败的阴影推到前台。据大纪元报道，今次尼泊尔的内乱其实一开始是因为社交媒体的一场运动，网民揭露了一些政客子女的奢华生活，将长期腐败问题摆上台面。很多抗议者都愤怒地说，尼泊尔政府几十年来管理国家一塌糊涂，就拿博克拉国际机场来讲，在建设过程就被爆出过千万美元的贪污。但是就算是丑闻不断，真正被追究被送上法庭的官员就少之又少。博克拉机场被称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超过2亿美元，由中共国企中共国际承建。但是无论是原料亦或是工作职位，基本都被中国企业拿走，本地几乎没有受益。更令人愤怒的是，机场建设一拖再拖，质量问题和资金黑洞层出不穷。尼泊尔反腐部门在2023年底就接到多宗投诉，指出施工不达标，成本暴涨。去年尼泊尔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的报告更加直接指出，那是一座不合格的国际机场，不单止偷工减料，还涉及到大规模腐败和监管失职。由机场开通到现在，国际班机寥寥可数，经营的情况远低于预期，而更严重的是贷款的宽限期即将在明年到期，外界普遍担心这个项目有可能会演变成债务陷阱。加拿大评论人士盛雪就向大纪元表示，中国企业的腐败工程不单止带来经济风险，更可能直接引发政治危机。好似塞尔维亚亦都曾经因为中国企业承建的火车站冧檐棚导致十几人死亡，酿成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潮。一带一路原本是中共对外收买小国的工具，现在就是很多地方由世纪工程变成了世纪包袱，亦都令中共成为世界笑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